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所有透过网络参加今天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主日崇拜的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和我们一起敬拜神，一同来分享神的话。教会昨天晚上透过 Zoom 呢有一个迎新晚会，盼望大家都有参加到这个特别的晚会哈，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认识到更多的弟兄姐妹，认识我们的教会也。经过这些同工的介绍呢，你也知道，周间在不同的时间，透过不同的这个 Zoom， 可以如何来参与到我们的团契聚会？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热情，那也愿意留在我们当中，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认识。今天是教会的福音主日哈，在今年的下半年度一直到十二月底哈，每一个月的第四个主日，教会有这样的安排。第四个主日有福音主日，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那么以往呢，学校陆陆续续开学，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接触到许多的新生、新朋友。现在呢，疫情限制了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社交模式，我们必须得时常的关在家里。但是呢，教会还是很希望透过各样不同的方式，找机会来接触、认识大家，来向大家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过去两次的福音主日，我分别讲到了圣经这本书中之书，那接着讲到了这个基督徒所信仰的独一真神这两个基督信仰重要的课题。那今天呢，我们会将重点放在人这个主题。在分享信息之前，我想邀请大家一起为着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向神祷告，请我一头低头。神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以及祈求，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时间来一同聚集，并且向你献上敬拜。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能够看到彼此，像以前那样能够坐在教堂里头肩并着肩。但是神，我们相信你是无所不在的，你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旁，也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现在向你来祈求，能够借着圣灵开启每一个人的眼睛，还有耳朵，好让我们都能够看明白，并且听清楚，你借着圣经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借着圣经所向我们启示人生命真正的意义，好让我们不是白白的虚度这一生，而是能够回到你创造时的旨意里头，来荣耀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自古以来，关于人这个方面的课题，曾经吸引过无数的人来关切，他们对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深感兴趣。他们会问像是人类的起源究竟为何，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它的价值何在？许多都是人想要一探究竟的课题。那么人由何处来，将往何处去？这些问题，你会如何来回答呢？在我念本科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医学工程。虽然是在隶属于工程学院，那么也同时呢，要修一些关于人体的构造啦，像生理学啦、解剖学等等的课。在那样的课堂当中，我学到的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人体的一个基本结构，由小到大呢，可以从细胞啦、组织啦、器官啦，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各个不同的脏器啦，肝、心、脾、肺、肾等等哈，接着到不同的系统，可以说每一个层级有它不同的复杂程度，而且呢，在人体里面执行不同的功能也都不尽相同。那么由最大的层级来看，我们讲人体的系统好了。人体是由不同的像运动系统啦、神经系统啦、内分泌啦、呼吸循环系统啦、这个免疫系统啦、消化系统等等来组成。透过这些系统的协调配合，使人体各部门啊各个复杂的器官组织能够发挥它正常的作用，来维系一个人身体的健康。若是将这些复杂的系统一一拆解，不同的组织拆解的最小的这个部分，那么有科学家呢，就是从这个最小组成的单位，就是从它的化学元素里面来看看， 他们分析出来说，人体里面是由20多种不同的化学元素组成的，最主要的有4种，包括了氧，比例很高，碳、氢、氮等等的，当然还有其他比例比较少的，像是钙啦、磷啦、钾啦、镁啦、钠啦等等。我们当中很多做科研的，从事生物啊、化学研究的，可能对这个图像里面下面这本 catalog 这本行录不会陌生。我们可以啊量量自己的体重，按照刚刚这个图表的比例，然后翻一翻这本 catalog 里面的这个，查一查它这个 unit price 是多少，然后呢来看看我们值多少钱。我想你会很惊讶，可能发现你值得比这个 shipping fee 都还要来的便宜哦。那么苏联有一位科学家，一位博士做出了这样的陈述，他说人体里面的这个磷能够烧2000根的火柴这么多，人体里面的这个镁呢 ，magnesium， 当时的相机还用这个镁来做它的这个闪光灯只能够闪这么一次，啪一下就没了。人体里面的这个油脂我可能比较多一点油脂能够做7块的肥皂啊，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可笑人当然不能只用这些原物料去拼拼凑凑就组合而成了。不然呢，就好比说，人家拿一个名牌包包到你面前，但是你跟他讲说啊，大概就跟这个牛皮差不多价钱，或者说有人开一台超跑到你面前炫耀，你说你拿去这个，甚至它里面的钢铁塑料有多重，然后跟破铜烂铁一样去估价，我想大家都同意，人的价值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计算。那么人究竟是什么呢？西方哲学家 Ernst Cassirer在他的一本人论 An Essay on Man 里面讲到，他汇整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包括了哲学家，他们讲到苏格拉底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斯多德他的学生讲到人是政治的动物， Max Weber 讲到人是经济的动物，他说到控制一个人的胃就能够控制一个人。那这本书的作者 Cassirer 讲到人是符号的动物，他也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因为人用各式各样不同的符号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我想大家最深或者是影响最深远的，其实就是达尔文所宣称的人是由单细胞演进然后进化而成的高等动物。特别是在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公诸于世之后，这个让人看似科学但实际上没有办法被证实的一个假说竟然被人用来当作人类起源的金科玉律。我想每一个人在学校所念到所读到的所学到的就是他的这套理论，这个将神排除在人真实生命起源之外的理论，这个将神排除在人存在意义之外的理论，逐渐着影响了整个人类，导致我们现在已经渐渐都习惯了认为凡事可以不需要有神的介入，也不用去相信有神的存在，更不要说有许许多多人将进化论啦、唯物论啦、无神论啦奉为圭臬，这些东西也不断地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潮流，影响到身处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也包括了基督徒。就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身处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很信仰宗教很自由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很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他们的政府机关、公司行号甚至在学校照理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最开放大家能够追求真知识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他们都不断的在强调我们要对各个宗教信仰保持中立客观，我们应当互相尊重彼此接纳，但是他们实际上的做法却是要到处禁止人有宗教的行为，禁止人祷告，不准人查考圣经。我曾经询问了 UCLA Village 他们的 office， 我们可不可以在那边聚会，我们有 book study， 可是我们查考的是 Bible， 他一听到是 Bible 就不行。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只要我们不讲神，只要我们不去告诉别人我心中所信的是什么， 那么其他你爱讲什么都随便你讲。这种现象长时间下来，早就让人家习惯，不敢，不好意思公开的表明我们自己信仰，也不知不觉的推挤到了那个反对神的那一端。因为我们一讲了，马上就等着被挨告吧，以至于啊，神已经死了，人根本不需要有神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说法正在大行其道。我们应当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当人受到了这样的思想熏陶之后，当我们内心呼喊着 God is dead， 我们不再需要神的时候，渐渐的取代神的地位的是谁？就是人。逐渐的，人自以为他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于是这样的世界观就开始影响了，让我们能够去接纳，去认同说，诶，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或是诸如此类的信念。一旦失去了神，那么人类生存的意义还有它存在的价值都要遭受到非常致命的打击，你我的生活将可以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就变成只是在混吃等死罢了这样的一个存在。再加上整个后世代思潮的冲击，人们渐渐的对于我们刚刚之前一开始所看到关于这些人类的很多的问题就感到漠不关心了，觉得无所谓了。我想我们大家都可能听过有人这样说，哎呀，管他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我们只要追求活在当下，这样就够了。我们只要很有自信的追求在我们这短暂一生里面的快乐，享受着这个小确幸可以带给我自己的满足，那就足够了。那么其实呢，说实在的，我个人以前呢，也还真的没有花时间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所以，当我听见人家说，他在国中的时候啊，就在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哇，我不免敢对他们抱着一种非常钦佩的眼光来看着他们。那实际上我内心是充满着问号了，哇，怎么这么小就可以开始想这么深远，感觉很奥秘的这些问题。那可以见得我自己确实是受到了整个大环境带给我的影响。但是感谢神，因着听信了福音，让我有机会能够从圣经当中明白万物的起源，知道生命的意义，而且能够察觉，还能够亲自体验到人与神之间那样真实的关系。就因为神的话语，让我更加明白人生是什么，人究竟从何而来，人要归向何方，人究竟为何而在，而我究竟要为谁而活。于是我对自己一生的目标不再一样。我不晓得现在在电视前面，或者在电脑荧幕前面的你，是不是也和以前的我有类似的想法。生命的起源 I don't care，交给生命科学家或哲学思想家他们去处理就好了，我只要好好过日子就得了。但前提是你怎么能够有把握让自己过得好好的呢？我们都听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假如说突然之间你必须面对一个生命的冲击，好比说你的亲友人的生老病死等等，这是关于人身体的问题，或者是说你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出了状况，关系破坏了，交往很久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变心了，父母亲和亲子之间的关系失和了，夫妻之间感到关系维系不下去想要离婚了，或者是就你一个人长期一个人独处久了，开始感到孤单寂寞还觉得冷了，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将神推开我们生命当中所面临到的危机。而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往往会使自己觉得好像是一个天地间的一个孤儿，无所适从。明明 自己感受到是一个存在的个体，但是这样的存在却无依无靠，没有人，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去依靠。当我们自己安静下来，仔细思想关于生命意义的时候，你的答案会是什么？那你这些的答案能够带给你怎么样的确据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一同从圣经，也就是神向人类所启示绝对的真理，从神要告诉我们的话，来看看神他是如何来看人的。刚刚大家读到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经文，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讲到了神他创造世界的大功，创造世界的方式。在第六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也知道，人类的起源是源自于神的创造，而且人有一个天职，就是要服从神的命令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所以人在神眼中的价值跟他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各位朋友，人真的不是从单细胞演化进化而来的，我们的老祖宗真的不是那些猿猴子，我们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经过智慧的设计。圣经告诉我们，人乃是神精心的杰作，是照着神的样式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也正因为人是受造之物，所以他必须降服在这位创造之主的权柄以下，所以人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有神才是。而被造的人的存在和所有的被造之物都一样，目的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而存在的。这就驳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认为一切都以人为中心，而一切的宗教信仰也好，都是要来服务人的需要，为了满足人的福祉而存在的。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人被创造时的经过。在二章七节讲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传道书还说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让我们看到神是灵，他造人的时候将他自己的生命气息吹入到人的生命里头，深藏在人心深处，也就带出我们对于永生的追求，对永恒有一个观念和一个渴望。所以我们看到人有肉体，指的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物质的部分，但是除了这个肉体或者身体之外，还有神的灵的这个部分，是神他自己用他生命气息 the breath of life 吹入到人的身体当中的。自此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soul， 或者说是一个活的灵魂。所以这部分我们看到的是非物质的部分。在肉体的部分，人跟动物并没有区别，但从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只有人才有神的灵，而这个灵的部分就包括了人的理性、人的道德标准、人对自我的意识等等，这些特质是只有人才拥有的。圣经也在不同的地方提到了灵跟魂还有身体这三个方面，那么也可以说它是将灵与魂再做更细致的区分，我个人认为比较是从他们的功用来做区别的。这里有两处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人有包含灵、魂与体三个部分。那么为了更容易分辨这其中的区别呢，我今天也采用 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从这样的观点、灵魂体三方面来做说明。体的方面，我想最直观的就是从每个人的外表，包括了他的头啦、四肢啦、躯干等等，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到我在生理学所学到的这个部分，是成为我们的身体，这些同样是出于神亲手的创造。而魂的部分所指的就是人类的刚刚提到像是情感啦、意志、理性的部分，包括我们的喜怒哀乐，还有父母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情，都算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存在虽然是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而这个部分同样是神按着他的样式属性所赐给我们的。第三个部分则是包括了灵，那么灵则是指人心灵深处对永生、对神一个寻求的一种情操，这同样是神安放在人心里头的。法国哲学家 Pascal 曾经说过，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制成的空间，这个空间除非是造物的主宰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填满，否则它永远都是空虚的。还有一位神学家 John Laidlaw 指出，这灵魂体这三个元素能够让我们分别去向不同的方面有所感知、有所知觉的。在身体的这个部分是帮助我们属于 world consciousness， 好比我们透过我们的五官眼、耳、鼻、口分别去帮助我们去看、去听、去尝好吃的东西、去闻不同的味道，甚至包括我们去触摸，对于这个世界周遭的环境能够加以理解、加以认识。而魂的部分是帮助我们对自己能够有所知觉，包括自己的个性、性格这方面的认知还有塑造，同时也在这个部分能够适切的把我们自己的感情、思想表达出来，让其他人接受。而灵则是 God Consciousness， 这个部分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能够和神之间彼此有个沟通的能力。那么一个人若是要维持他健康平衡的整个的这样状态，需要在这三方面都要有均衡的照顾，我们有时候会用身心灵来描述。可以想见的，一个人若是只光靠物质的部分，好比身体的部分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需要，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我想很多人都遇到过一些人，他们拼搏了一辈子，努力的赚钱，住的是漂亮的房屋，开的是高级的跑车，追求事业的成功，可是往往他们获得这些成就之后仍然感到空虚，有钱了以后反而更加头大，一天到晚要为事业去操心，有时候甚至忽略了人与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的维系。可见这些去追求可以看得见的物质，没有办法填满我们看不见那个部分的空虚。另外我们也知道，许多的病人去挂号找医生看病诊断，有越来越多的比例都是情绪上面出了问题，那无论怎么样的抽血啦、验尿啦、去拍照啦等等，完全诊断不出来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自己感觉到浑身不对劲，哪里痛，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现在市面上许多广告的药物就是在针对这些心理的疾病，可能是情绪压力过大所引发出来各样功能失调的这种症状。那就表示现代人由于处于长期压力的累积，都在心理了情绪的层面造成了不健全，导致身体上面出了问题，可能我们自己或者是身旁的家人亲友曾经有过或是正在受到这些的困扰。而现代医学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专有名词来描述这类的病症，他们统称是身心症，我们惯称的文明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一个现象真的是人类在朝更文明、更一个优秀的物种去进化 所应当有的表现吗？圣经有一句话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告诉我们，不单单是注重身体的保养，我们还要注重心灵里面的照顾。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把神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寻找他，如何去寻求他。假如人只在灵，在体跟魂这两方面不断的去挣扎，不断的去锻炼，好比说你去 gym 做这个 workout， 或者是你空闲的时候能够翻一翻心灵鸡汤之类的读物，但是总会走到尽头，你仍会感到求助无门，只能得到短暂的释放益处，却没有办法有长时间有效的维系。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从其他的方向去寻找答案。只有人以灵、魂、体完全都照顾好的生活，才能够得到不一样的结果，那会是平安与喜乐的生命。许帅昨天分享的信息，平安也是基督徒彼此问候的时候所会讲的，所强调的就是在身心灵或是在灵魂体所有方面能够得到完全，并且是最美好的最佳状态。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从神原本精心设计之下、创造之下，但是人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的下场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就在神原本看到所造之物一切甚好的情况之下，神曾经交代了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经文里头，就让我们看到人已经开始违背了神的话，因为他们看到神曾经吩咐过他们，叫他们不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一看了就觉得，哇，好可爱啊，多么的悦人耳目啊，还能够使人有神的智慧，于是他们就摘下来吃，先是夏娃吃了，接着亚当也跟着吃，于是所带来的后果是他们要开始躲避神的面。而当神呼喊他们说你在哪里的时候，因着听到神的声音，他们还感到害怕，想要躲藏起来，不敢见神的面。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需要去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能够来掩盖自己身体的裙子，表示说他们对自己的身体也感到羞耻，连自己的身子都要拿东西来掩盖住。创世纪三章接下来的经文还讲到，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们看看亚当怎么回答。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的。于是耶和华在问这个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因着违背了神的话，拿这个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给吃了，不但得罪了神，也导致亚当与夏娃之间问题的出现。亚当将他所犯的错推给夏娃说，甚至推给神说，是你所赐的女人让我吃了这果子。我们还记得当神领夏娃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是怎么说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但是现在亚当就责怪他，还不都因为你的关系。这让我们看到罪带给人的影响所涵盖的层面，可以说是让人与周遭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自己的关系，他们要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隐藏遮盖自己，以及最重要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从人一开始不遵行神的话之后所带来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神原本要赐福给他们的，要赐福给他亲手所造出来的男跟女，但是都因着这样的缘故受到了罪 的咒诅，使他们必须与完全圣洁并且厌恶罪恶的神永永远远的隔离开来。他们除了被神逐出伊甸园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与神面对面。他们原本能够享有和神一样永恒的生命，也因此失去。他们外在的肉体也同样受到了死亡的咒诅，逐渐凋零。那么这也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死所代表的两个层面，包含了身体肉身的死亡以及与神之间关系的隔绝。圣经将人的生跟死都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由神而来的，而死却是因着人违背了神的话而犯下的罪而得到的。圣经说到，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样的咒诅。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就必须面对他的死亡。圣经同时还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除了生还要死，除了死还要面对审判，这是一整个的 package， 你必须接受它。关于审判的观念，我们可以从人与生俱来基本他对于公正公平会有的一种态度。好比说，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感到愤怒不平，我们自己做了不公不义的事情，心里会感到忐忑不安，诸如此类的表现。这都证明了人的内心有一种最基本的公平标准，就像俗话告诉我们的公道自在人心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个公义是神的属性之一，而神在造人的时候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对神而言，他拥有比人更超越、更完全、更绝对的公义。那么他对所造之物的审判是必然会存在并且绝对会发生的。我们现在看到了人类问题的症结，就是出于罪的这个原因，导致了我们的生命变得没有办法达到神在一开始创造人类那样的完全美好，因为我们跟神之间这个灵的这条管道出现了问题，导致我们一再沉沦，一再堕落，生命中出现许多缺点跟污秽，导致一个人的生命总是需要去绞尽脑汁去想办法计划安排，才感觉有那么一点意义了。但是人若没有神的帮助，始终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圆满，而且没有办法得到一点片刻的安息。神学家奥古斯丁说道，神啊，你为自己而创造了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唯有你才能够填满的空洞，除非我们回到你面前，在你里面找到安息，否则我们将永无安息之所。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在神爱怜世人的计划里面，在他要挽回失丧罪人的救恩计划里面，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了人世间。基督徒、基督信仰所敬拜的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他降世为人，道成了肉身，他要来到人世间之前，有神的使者告诉我们，在玛利亚肚子里面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他的名字要叫做耶稣，因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神主动要来到人世间并且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这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诞生是神的灵借着人的肚子经过 一样的产程怀孕的过程而生出来的，所以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这一点不是生物学家可以明白的，也不是哲学思想家靠他们智慧 可以参透的，更不是生物化学家可以去复制或者是证明的。这完全都是出自于神亲自的作为，但是同时也是你可以完全有信心去相信并且接受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记载到，天使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耶稣的生和万民是和所有的人息息相关的。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一书讲到的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原来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和耶稣有极大的关联。从圣经特别福音书里面，我们明白耶稣来到世上以后，面对到许许多多的人都来到他面前去寻求生命真正的意义，他们想要得着这个生命问题的答案。一个在人眼中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的官，他精通犹太的律法，却选择在暗夜里面跑去找耶稣。他知道耶稣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个人他一辈子研究神的话，但是仍然渴望与神有更进一步的关系，他想要进入神的国度。但耶稣却告诉他说，你必须要重生，你要按照神的方式重新生一次。因为他说，从肉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在对话当中，耶稣让这位教导圣经的老师知道，他必须信靠耶稣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得着永生。圣经还有个例子讲到的是一个少年财主，这个人的好行为啊，绝对可以得到人人的赞赏，因为他所做的都能够完全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这个人也曾经谦谦卑卑的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永生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若是从别人的眼中、别人的口中所得到的肯定，同时他还能够达到自己给自己所设定的一切的标准，但是他对永生、对神还是有渴望，因为他有更高的层次的追求，他需要在那边得到满足，才能够得到安息。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人都要来到耶稣面前，找到一个生命的答案。耶稣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他不过是一个木匠，年纪轻轻才30出头，也不是出生于什么名门世家，或者是身处在这个人文荟萃的大城市。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要到他的面前来寻求帮助呢？我们知道，耶稣是犹太人，他生活的背景是在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并且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我们都知道，希腊人他们追求智慧，他们的哲人像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彼此是师生的关系，他们所代表的是古希腊的哲学，更是孕育出西方文明的摇篮，到很多都今天都还实质影响着我。为什么？这都是源自于他们最早对于真理追求还有渴望。亚里士多德就讲到，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而罗马帝国呢，在那个时候，他整个政治的势力还有军事的实力，可以说他的影响力遍及欧亚非。我们常会讲 一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显示了他们国力的强盛。另外，在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里面，他们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他们宗教方面，他们对神的敬畏追求的是爱神的行为，非常注重敬虔并且高道德标准，他们手中有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耶稣生活在世的时候，主要就是受到这三样不同的文化所影响着。但是 面对这些大环境的影响，他却能够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所说的父，就是指着创造万有的神。他还说道，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可以看到他与神和他自己来做个对比，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可以因着子，因着耶稣，就能够认识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在他这样的一个宣告当中，他说到，只有他才是唯一的道路，那个真正通往神国度的唯一道路，那是一条罗马人造不出来的道路。耶稣也宣告，只有他才是真理，是这群希腊的哲人思想家始终没有办法探究得到的那种绝对的真理。而耶稣所拥有的生命，是那群严守律法的犹太经学家、律法教师一辈子持守教条，却始终没有办法得着真正活泼、永恒、真正的生命。一个出生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木匠，却能够拥有如此与众不同的宣告，原因无他，因为他真正的身份就是神。而耶稣来到世上，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用他的雄才大略去征服世界，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显几个神迹要人去膜拜他。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用他的生命来完全神的律法，来成全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让有罪的人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流浪在外的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找到他生命最终的归宿。神的心意还是让那些感到无依无靠的孤儿能够成为神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要来寻找，还要来拯救。 Seek and save the lost， 他来了还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他还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人舍命。所有 lost 的人，所有失丧正在迷失的人，耶稣如同牧人一般的正在寻找你，你是否愿意回到他的怀抱，享受真正丰盛的生命呢？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为罪人舍命，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罪有多么多么的严重，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爱有多么多么的浩大。因着罪，人的生命本来将一点一滴的摧毁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神却愿意用他儿子的命来抵人的罪债，来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反得永生。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这条唯一的道路交回到创造生命的主手中呢？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神创造你的时候他的心意，也只有当我们一生按照神的旨意遵行他的话语来行的时候，就才能够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最后我用一个简短的比喻作为今天的总结，因着罪的缘故，所有的人类都好像得了一个不治之症。我们都知道人从一出生就在为自己的死亡来预备，也许有些人身体比较强壮，抵抗力比较好，可以稍微活得久一点，有些人身体比较虚弱，支持不了太久，但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病是一个不治之症， 没有一个人例外，每一个人迟早都将面对死亡。而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医治这个病，也就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罪问题的医生出现了，就是耶稣。而凡是愿意得到医治的人，就能够得到完全的复原，这是从神来的保证。耶稣他是最伟大、最全能的医生，因他的鞭伤，使有病的我们得到医治；因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使原本生活在罪中的我们能够得享他的平安。你愿意成为一个来接受耶稣医治的人吗？你愿意成为一个来被耶稣给拯救的人吗？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愿意接受你的拯救。而有罪的人来到神面前，能够得到痊愈，凭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心，不是靠你自己如何努力去锻炼好行为而得到的，完全就是因为神爱世人，他愿意赏赐给我们这份救恩的恩典。只要我们借着信心，用祷告来宣告，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个人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将不再一样。若是神给你有感动，你可以借着这个决志信主的祷告，来把你的生命交还给我们慈爱的天父。这个祷告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承认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感谢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赎价，并且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立志跟随耶稣来活出丰盛的生命，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